你出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八节，翻到了，我先念一遍，然后有圣经的人跟我一同来念一遍。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八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见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我们一同来读，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见，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第二节，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一第二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卑劣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或者说，虽然我的百姓常常照自己的意思犯罪作恶，我仍旧整天伸手呼召他们回来。他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们。他们没有呼召我的名，但我对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平常在你生活中间没有寻找主，但是主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现在可以访问我，因为我要遇见他们。我们大家看四十九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五节，这是一节我很爱的圣经。我们大家来看四十九章第十五节，我念一次，以后你们一同开声来念。夫人焉能忘记他亲爱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我也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你。大家一同来读，夫人焉能忘记他亲爱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我也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一个夫人难道能够忘记他亲爱的婴孩吗？一个母亲能够忘记她所怀她所生出来的胎儿吗？如果有忘记自己亲生死的母亲，上帝说人能忘记的孩子，我没有忘记你。这是主的话语。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我们最需要的生命，对我们说你生命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生命与爱之间的关系，有哪一个健全的生命是不需要爱自己成长？有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父母或者比他年长的人对他的爱护和对他的关怀，可以长成一个健壮的人？如果身体可以健壮的话，心灵就不能健壮，除非爱在他的心灵生命的深处做了浇灌生命的工作。爱与生命是不能脱节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爱而存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爱而成长，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爱而过一个健壮的心理和生理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神把爱放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人都分受了这份最奇妙最感动人的感情，这伟大的感情在人的里面。人之所以伟人，他的伟大不单在于他的头脑，人之所以伟人，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心怀如何。一个有连续的心的人，一个伟大的爱人类的心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把神的真理在世界显明出来的。感谢上帝，上帝就是爱，人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子造的，所以神把人造成能爱与能被爱的这种生命的里面。当我们领受神的爱，再把神的爱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享受与神交通这个特大的特权。感谢上帝，上帝就是爱。我们昨天也思想到，当一个人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在无止境的挣扎过程中，在世界各样的泛滥的冲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如同一条的船，如同一叶的扁舟，在大海中间飘荡。我们没有定向，我们没有根基，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但当我们回到上帝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找到我们真正的宝，我们把我们的锚抛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再看我们的四周可怕的环境，我们的内心的安定，使我们胜过了生命一切的冲击。感谢上帝，
这是基督徒可以去领受的一个信仰，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同胞可以同样享受的事情。因为神的爱使人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安息。怪不得有权势有地位有物质享受的大卫，他的上帝啊，你的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我们今天的继续思想上帝，上帝就是爱，那么上帝这个爱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我们现在把一个定律提出来，某一种生命产生出来的爱就同某一种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是伟大的，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爱也是伟大而高尚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很低劣的，是很低品的，他的感情也是低劣也是低品的。一个自私的人，他的爱充满自私的记号；一个慷慨的人，他的爱充满慷慨表现；一个伟大的人格产生了伟大的爱情；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格产生非常低劣的感情。神的爱是从神的本性里面发出来的，而神的生命如何，他的爱必就是如何。既然我们要认识神的爱，也透过一个关键，我们认识神，去了解认识神的爱。当然认识神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在所有的宗教的中间，岂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神吗？那他们的神到底是不是神呢？或者是他们把他们所认为的神当作就是神来看待？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我认为呢，今天的世界有许多许多的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神，但是他们所找到的，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所信仰的，或者他们所宣布的神，本身未曾宣布他们是什么。我拜关公吗？关公能说他是神吗？我拜孔子吗？孔子能说他是神吗？我拜佛吗？佛没有说他是神。我拜苏格拉底吗？苏格拉底没有说他是神。如果你今天向菩萨来敬拜，而你的菩萨是某一种英雄人物，被你神的话而祖先放在那里的，那么请问关公一生讲过他是上帝吗？关公没讲过。孔子也没说我是神你要拜我，从来没有的。如果今天孔子知道你把他当作神来拜，他一定说不要那么做，不好意思，我根本不是神。那你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你有一点自作多情，你怎么说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是不对的，把神不当作神来拜也是不对的。这怎么解释呢？你不能说只要爱那么就随便嘛，反正有一个就可以了。这有一点像一个女孩子年龄到了年纪成熟的想结婚，她说谁都可以，只要男人我就结婚了。那这个有点不大对的，但是虽然不大对还比刚才更对。为什么？因为男人和女人就可以结合，这是事实的事情。但是呢，神不是将你选择配偶的时候有许多男人存在，都是个个都是男人，个个都是真正的男人。但是真神只有一位，你怎么能把假神当作真神，把非神当作是神，把不是神当作就是神，把错误的神当作是真神？这是何等大的冒犯！如果我今天回到家里去的时候，那么我破门，我的太太问了是谁？奇怪，每一个人名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叩门的时候，里面的人问是谁，每一个人都答是我。谁叫做是我？每一个人都叫做是我。所以天下的人都是我，因为每一个人都叫做我。人家叩门的时候，人家问你是谁，你回答是我。那么他说这个很像我丈夫的声音，所以这个我就是我丈夫。他马上就把门打开了，一打开是强盗，不是丈夫。但声音好像，这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呢，是丈夫而不开门不对，不是丈夫而乱开门也不对啊，这两样都不对。是丈夫你不开门不对，大家说是丈夫不开门不对，不是丈夫乱开门更不对，大家说不是丈夫乱开门更不对。你不跟我说你就不对了。如果是我的丈夫，如果是我的爸爸，那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爸爸，那讲是我爸爸的不一定是我爸爸，但是我的爸爸一定告诉我他是我爸爸，这是一个定律。讲是我爸爸的不一定是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不可能不告诉我他是我爸爸。这样的真神一定启示人的，虽然自以为是神的不一定是神，但是真神一定会启示人的。这个定律你先抓到了，你就相信神创造了人，神一定会向人表明他自己。这个自我表明的神是一个合理的神，这个自我表明他是神的神是一个没有违背人性的神， 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建立我们超理性的信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启示者， the creator and the revealer。 神不但创造了，神创造了能与神发生关系，与人之间有关系的这位神，就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这样呢，创造者也就是启示者， the creator himself is also the revealer。 神不但创造了人，神也启示自己给人。这样呢，创造者与启示者两件事就可以配合了。那么这两件事呢，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看见就很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表达了。在整个世界中间，所有伟大的宗教都产生在东方，所以东方人不要自卑感。西方的教育比我们高，但他们的文化比我们前；西方的知识比我们丰富，但是西方的宗教观念和这个整个灵性的感应比我们弱。所以东方人是特别注重心灵的感应，从这个整个宗教的伦理的发展的一个州，特别是亚洲 ，Asia is the only continent produces the great religion。所有最伟大的宗教都在东方，而且在亚洲这里。换句话说，神所造的人，在整个东方的历史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沿革，也就是人要以永恒者、绝对者、超然者那一位发生关系。但是不知道那一位是谁，所以我们就以为有一位可以代替他，而那一位常常只在文化里面被认为是最有分量的人。比如说中国人把孔子当作他们的神来拜，比如说印度人把这个释迦牟尼当作神来拜，而孔子和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这与耶稣基督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没有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把父彰显给你们，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你们相信我就是相信上帝。这些话是绝对不是从普通的人口里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盼望了你们更有耐心的、更真心的追求真理，你就发现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是研究哲学、教哲学、研究宗教、教宗教的人，我不但要明白基督教，我也对别的宗教有非常尊重的态度，非常仔细的去思想，然后把其中不同的地方讲出来，使我们可以呢不随便把错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不真的，以致冒犯了对真理的亵渎，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位启示自己的上帝 the initiative of revealing himself， 这位上帝呢，他的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人呢，是被盗界中间有他形象的可以认识他。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比较难懂一点，在被盗界中间有他形象的可以认识他。那么德国人呢，把存在从存在物做一个很严格的分开，这是德国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存在与存在物有很严格的不同的地方。在这个讲台上有一个杯子，在这个讲台上有一些电器，在这个讲台的旁边有一个麦克风，在这个麦克风下面有一个 stand， 在这个讲台上还有一盒这个碳的纸，在这个讲台上有一本的圣经，在这个讲台上在后面有一个一只汉叫的人。那么在这里呢，有人，有桌子，有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些都存在。你说人存在不存在？存在。桌子存在不存在？存在。这杯子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电器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书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台存在不存在？存在。但是呢，我存在不存在？存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的存在是知道他自己存在的存在，在这个桌子的存在是不知道他自己是存在的存在。你听得懂吗？这个桌子虽然存在，他不知道他存在，我多打他几次他不会痛，是我自己痛，那么他不感觉到他存在。所以在存有的过程等层次中间有许多不同的。对物的研究是最低级的学问，你不要以为研究的科学你就得了很高的知识。研究科学不过是明白在物质界中间有这么奇妙的安排，而物质的本身根本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这个质子里面的构造是什么他自己不知道的，这构造里面多么复杂他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他有存而无，
知，纯而无知是低等的纯。大家说，纯而无知是低等的纯。Existence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existence, that's the very lowest class of existence. 这是很低级的一个存在。但我不一样，我是人，我不但存在，我知道我存在，因为我知道我存在。甚至我睡觉的时候还模模糊糊知道我在睡觉，是这个很奥妙的事情。一面睡觉一面模模糊糊知道我在睡觉，所以有时候呢，我一面睡觉一面不甘愿蚊子咬我，一面睡觉一面爬羊，因为我的睡觉不要给你打扰。一面睡觉一面还有一些存在的觉悟，那个比较迟钝的一个觉悟，当你醒过来的时候是非常敏锐的一个觉悟。觉悟存在同存在是两件事情，但是觉悟存在不但是人有，连动物也有。但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子，人像上帝，所以不但觉悟到存在，还觉悟到真灵的存在。你注意看，不但觉悟我存在，不但觉悟我的身体存在，也觉悟到我身体里面有生理，我的心灵里面有心理 the physiology psychology。 那这个呢，真有生理，心有心理，灵有灵理，我对我的生理，对我的心理的了解，这种存在是很高的一个存在。不但如此，我更明白我这个存在真理一定有关系。那么真理是什么？这就使人要推敲有思想的。所以许多的宗教性就产生了宗教的形式，许多的求知欲产生了真理的继承。但是真理的认识不等于真理的本身。我盼望我不要讲太，免得很多人回去晚上更不能睡觉了。免得这个思想会使你转，最后你很难睡觉了。我不知道昨天苏燕青女士为什么不能睡觉呢？我盼望她今天可以好睡一点就是了。我们继续讲下去。那我这个人是觉悟到我存在，这样我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把这一段提完了，再讲进去了。神创造人的，他把创造界分成许多的等级，人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人是造的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既然像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神是真理的源头，神是存在的源头，神是永恒者的源头，神是自我启示的。唯一能认识神的就是人，而认识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当神自己启示自己的时候，人才能认识他。感谢上帝。你对你的孩子说，妈妈，妈妈，等到你的 baby 第一次妈妈就是你高兴得不得了了。到底他是你的孩子，他现在已经把妈妈和他的关系就用妈妈两个字表达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别人就对他说妈妈，他就叫别人做妈妈，那就麻烦了。你把别人当作妈妈，也不能使别的妈妈去变成你自己的妈妈，还是别人的妈妈。真正的妈妈只有一个，神也是如此。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因为他自己讲他是神，但是真神一定自己是神告诉人。这样关于这一方面我不讲太多，因为讲下去单单这一点要有一两个钟头去辩证了。那我要继续讲今天的题目。这位神因为启示了人，所以我们从他的生命就知道他的爱的本质是怎么样的。那么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第一样，神是超自然的神。因为他是超自然的神，所以他的爱是超自然的爱。我再讲一次，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所以他的爱超自然的爱。为什么说神是超自然的神？因为他创造了自然，他就超越了自然。这是一个定律。我如果做了一张桌子，我就不是桌子；我做了一个microphone，我就不是microphone。造与被造之间有本质的差异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这是昨天我们提过的一件事情。造与被造之间绝对不能平等，绝对不能一样。所以呢，你今天用你很伟大的头脑去发明一个电脑，无论你做的电脑多么好，也不能比你的头脑。因为你能做你的电脑，你的电脑不能做你的脑，所以永远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辩论的一件事情。有许多的因为电脑厉害的不得了，我告诉你，电脑是很笨很笨的东西，你知道吗？
电脑知道今天所能做的不过是加工简的工作，你没有研究电脑的你就不大明白我讲什么，你真正明白电脑你就知道无论电脑花样多么厉害，它的能力是非常局限在加工简的中间，人的脑子里面每一个细胞都比你们新加坡的这个发射总发射的这个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 的那个里面的组织还更加精密，因为是神知道的，神造了这伟大的人，使人的头脑里面可以思想很多奇妙的事情，了解无穷的奥秘。神把人造成他的形象，神创造自然，
神就不是自然，
神创造自然，
神就超自然。
你说啊，这个 microphone 是 Arctic 公司做的吗？这个是 Shure FM558， 是相当好的 microphone， 反黑声Sure, AKG， 这个都是很好的 ，Bayer 都是很好的 microphone。这个 microphone 的特点是又坚固又精细，可以把超过18000个频率，每一个秒钟18000个频率的声音吸收进去，化成这个电的声音。那么这个 microphone 是很好的。这个 Sure 是美国的公司，这个、很好的公司做了很好的 microphone， 谁做的？我说这是美国做的，那么你就把这个车下来，我要证明到底做的人有没有在里面。你说他做的，他一定在里面，他做的他就不在里面，你怎么懂？如果他做的他在里面，那就麻烦了。你做了一只钢笔，你就躲到钢笔里面去吗？你说我做了一个房子，我可以跑到房子里面。是从 size 来看，从面积来看，人可以造比人更大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无限的神造了有限的世界，无限的神是超过有限，它是超自然。有一些人问神从哪里来，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也很年轻，对不对？我从前比你更年轻哦。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如果发一些问题，那一定的那些牧师给我驳倒的体无完肤，他们一定都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为了有一点爱心，还是可怜可怜他们吧。因为我如果把他面子拉下来，他做牧师就做不成了。我这样聪明的了不起的人，其实不是了不起，是起不了啊！我以为自己这么了不起的人，不应当发一些难的问题给牧师，就难倒他们，不好意思。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这么简单。我所要问的问题，许多好的基督徒早就思想过，而且已经得到答案。上帝从哪里来？我昨天的解答问题提到一个人叫 Bertrand Russell， 这个人写一本书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如果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基督徒就回答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你再问那么上帝是谁造的，基督徒就爬爬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无言以对。所以他就马上下一个结论，
所以
基督教是不攻自破的宗教。哇，当我看到那一面，我才知道 Bertrand Russell 是这么聪明的傻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哲学教授，举世出名的一个思想家，他竟然显露出他自己这么笨这么笨的一个人。他说上帝是谁造的，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原来他的观念中间，他的上帝是被造的上帝，这就错了。为什么？因为被造的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被造的。那么你是怎么可能有被造与非被造之分？难道你们基督徒相信有一部分叫做自然的被造，你又相信另外一个叫上帝不需要被造？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中间是唯一有真理观念的人，在世界中间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有真理的观念。那么用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来说，人是理性的活物 The Rational Being，在哲学界里面的2000多年前已经重要分化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阿里斯多德的哲学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理性的活物，他没有提到德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悟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灵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永恒性的问题，他没有提到宗教性的问题。单单从一个角度来思想，人是理性的活物。是阿里斯多德说人可以明白真理。那请你注意，我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吃的无论是喝的都是物质，而物质不是永恒的。但我要知道的真理不 不是物质，而生命不是永恒的，不是这个暂时的，是永恒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永恒与非永恒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物质不是永远的吗？过去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是永远的 ，the constancy of the matter。但是呢，现在呢，在这几十年的思想中间，物理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已经给我们看见了，物质不是永恒的，因为物质不是永恒的，所以你不能说自然就是自然呢，不需要上帝创造，它自己就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科学的根据。物质不是永恒，能永恒，而是能从那里来，我们不能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真理的本身不需要一个开始，为这个缘故呢，相信有人没有被告的上帝是很合理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相信有一位不需要被告的上帝，是比相信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被告更合理。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本身非有开始的，这样神是永恒的。神创造不但万有，神还要创造万有以前，神先创造时间与空间。我们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很了解，所以西方所讲的宇宙，中文呢就是用宇宙两个字，在英文叫做 universe，
universe，
中文呢宇宙。大家说宇宙，宇是什么？宇就是上下四方，上下四方叫做
宇
宙，是什么？古今往来叫做宙。所以中国人就把两件事归纳起来，变成一个很伟大的这个观念。这两个字是什么？就是空间同时间。上下四方是空间，古今往来是时间，时间加空间叫做宇宙。所以这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比希腊人是更清楚更准确的。希腊人所讲的 universe， 英国人所讲的 universe， 不能比中国人所讲的 time and space。 把 time 同 space， 把时间同空间加起来，这个叫做大自然。那这样呢，神造的宇宙把时间同空间加起来，这个叫做大自然。那这样呢，神造的宇宙就神创造了时间，神也创造了空间，神先创造时间，先再创造空间，然后就把物质放在空间的里面，使空间成了物质移动所需要的方位的改变 ，the location change。当这个位置改变的时候，所需要的叫做时间。所以 when a matter is moved in this time， 时间和空间就变成了物质的存在和物质移动的场所了。我再讲一次。时间同空间就成为物质的存在同物质移动或者活动在这个场所的，这样神把创造的万有放在时间同空间的容量里面，时空就变成物质同形态的这个所有的场所了。那么这样呢，创造时间的神自己就不是时间，创造空间的神自己就不是空间。神不是时间，神不是空间，那么神一定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现在问题来了，上帝是谁造的？这个不必答，因为所谓上帝就是非受造。上帝从哪里来？也很多亲人问这个问题，上帝从哪里来？你如果问上帝从哪里来，那表示在你的观念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做那里的，也上帝从那边跑出来，那叫做上帝从那里来。那如果上帝从那里来，就是说他从那里跑出来跑到这里，对不对？所以这里就不是那里，那里就不是这里，那里叫做那里，这里叫做这里，从那里来，来是一个动词，它就移动了。那里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空间。你先把上帝放在空间下面，那你盼望基督徒给你解释上帝从哪一部分的空间移动到另外一部分的空间，你已经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了空间，神就不在空间的约束之下，这样上帝不是从那里来。如果上帝全部忘记了，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不是有限，来一二三，无限差别是无限，不是无限，有限的无限差别是无限的，
这样我们不能用空间来衡量上帝，所以答案是什么？上帝不从那里。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无限与有限，有限与无限是不同，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是无限，不是无限，而有限与无限差别是无限的，这样我们不能用空间来衡量上帝，所以答案是什么？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大家说，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你不能说上帝从哪里来，因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点要笑了，不好意思了。当你一问，我就知道你笨笨的，到现在还不懂这样大的事情。你说上帝从哪里来，你越讲越大声，我也不好意思。你越讲越大胆，我也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把错误的观念先提出来，上帝从哪里来，这一定错的。神不从哪里来，那里从上帝来。那今天听完的道理就明白，基督徒是信的上帝，不是你所想象一尊什么东西在哪边等你去烧香的，不是的。基督徒是信的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超越空间的上帝，无限的神，他才是人。感谢上帝，因为他看不见的，他更是神。那一位看不见的超空间的神，上帝不从那里来。那么你说，那么请问上帝如果不是从那里，什么时候开始有上帝？这又错了。因为上帝不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时候是从上帝开始有的？神创造的时间还有 starting point of time 时间的开始，因为神造了时间，时间才开始。那对于无限与有限，我刚才用空间的观念解释了，时间就差不多类似，我不再用多少时间。那我要先解释刚才的限是限制的限，无限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不是用几条爽，有爽没爽还是爽，不是那条线，无限大的上帝。所以神是无限的，他创造了空间，他就超越空间。神创造了时间，神就超越时间。今天虽然是布道会，你说我要听一些容易明白的事情，其实你已经听了世界最难懂的、很伟大的基督教哲学里面很深的东西了。我盼望你可以很浅白的明白很深奥的东西，使你的信仰有根有基，不要随便跟基督徒信。你说这个基督徒信耶稣，我就跟他信。我请你不要跟基督徒信耶稣，你要因为你明白真理才信耶稣，否则人家基督徒你也基督徒，两个都糊里糊涂就麻烦了。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神是无限的，所以他创造了空间，他也创造了时间。创造空间、创造时间的神是超空间、是超时间的。这样的一位神成为你的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在有限界中随便飘荡了。你看见了没？你把你的信仰建立在这样一位神上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到真正的保护。因为神是超自然的，所以他的爱也是超自然的。神的爱是超自然的，什么意思呢？你生命所需要的不单单自然界的感情。许多男人对太太不满足，再去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以为找了几个就多满足了，越找越糟糕。他永远不会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换汤不换药，他觉得有限界中间要解决无限的东西。爱的本身有超自然的成分，而爱的本身有超自然的需要，除非神的爱，你以为没有得到满足。我很明，我不奇怪，我很明白，我不明白，我感到很奇怪一件事情：青年人活到在世界只有十多年，他就用永恒的名词来谈爱情。很奇怪，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就会对他的女朋友说：“我永远爱你。”他才活十五年，他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永远呢？我永远爱你，我很想明白什么叫做永远。他就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这永字是时间观念，这远字是空间观念。所以你看呢，人有神的形象才会讲出这句话。从来你不会看到一只狗对他的狗夫人说：“我永远爱你啊。”因为他里面没有永远，连永远的观念都没有，他没有上帝的形象。不但如此呢，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说：“任凭海枯石烂，我的爱对你永不改变。”我活到今天这么老，还没看见海枯干过。你看过没有？还没看过石头烂掉的没有？这种石头烂掉我看过了，但那个石头烂掉我没有看过。那 任凭海枯，任凭世浪，我永远爱，爱不改变。讲完了，第二天马上改变。他说我用不改变的心情来改变我对你的爱，这也是用永远的另外反面，所以永远就被捆绑在暂时的中间。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在爱里面你是矛盾，为什么？因为你需要爱的这个人有个暂时的身体，但你需要爱的人有对爱永远的观念，永远的观念的爱以暂时的身体去满足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呢，我要你生命深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爱暂时的东西，你最永恒的观念不是爱能够虚坏的东西。希腊人他们最大的生活的追求就是爱智慧 The love of the wisdom Philosophos Philosophia Philosophy Philia 是爱， Sophia 是智慧， Philosophos 爱智慧， Philosopher 一个喜欢智慧的人，最先用这个字的人叫做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不但是一个哲学家，他还是音乐家，还是几何学家，还是宗教家，所以一生兼四家，常常不在家。我想听这个人又是音乐家，这个人又是这个几何学家，这个人又是这个哲学家，这个人又是 宗教会社里面研究的专家，这个人是厉害的不得了。直到今天最重要的音乐词典不能没有写下他的名字，太难过了。你们在中学念三修的时候，念几何的时候，你读过毕达哥拉斯的定义。这个人在无论在这个科学，无论在哲学上很出名啊，他是第一个用这个名词的。I am not a wise man. I am the wise wisdom lover. 我不是智者，我不过是爱智慧的人。我写曲子，我爱音乐。人家说唐牧师你是音乐家，我说不，我是爱音乐的人而已，我不是音乐家，我更不是音乐的本身，我不过是爱慕音乐的。爱慕音乐的人就在音乐的外面，音乐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我本身不是音乐。所以在宗教里面人都在追求真理，他本身就不是真理，他不爱慕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你要好好思考这样的话语，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系统，神的爱是超时间的，神的爱是一个超空间的爱，所以神的爱是超自然爱。因为神是超自然创造自然的神，他把自然赐给你不是为了供养你肉体的需要。我再讲一次，上帝把创造的自然给人不过是为了供应人物质的这一部分的需要。如果你把整个自然界的享受当作你一生最大的追求，我告诉你，你已经先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把自然界的享受当作你一生追求的目标，你就满足了。很可惜，你已经先侮辱了你自己，你不认识你自己是谁，你比你所追求的任何目标还更大，你不能随便出卖你自己。前几年我在 Phoenix 讲到，在 Arizona 有一个 State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教授来听我的讲道的，他听的时候眼睛有一点歪歪的，头有一点斜斜的，很像我从前听到的情景，所以我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从前就是那样，我还歪得更厉害呢。他的问题解答的时候，他写一张条子上来了，我这个人太太很漂亮，孩子们都很成功，我的事业也很丰富，我的享受很高等，像我这样的人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要劝我还要再信耶稣呢？你们基督徒实在是干扰人平安的人，你们基督徒是在拆州管闲事 The Troublemakers， 你们是一天到晚你是罪人要信耶稣啊，什么才有平安呢？我已经平已经安了嘛，为什么还要再平安还要再信耶稣呢？他讲这样的话，你怎么回答他？我告诉他，你今天的日子有一个根基，就是地上的宝藏。当你的政治平安的时候，这些都存在；当你地震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些都存在。我不是说等到你有大困难，你才需要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有另外一层的生命，你生命里面有更高一层东西，那一层东西绝对不是物质的层次里面任何一样东西所能满足你的，那就是你有永远的灵魂，你有超自然的一部分。 只有超然的爱进到你生命中间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满足。感谢上帝，神的爱是超自然的爱。大家说，神的爱是超自然的爱。第二样，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为什么是上帝的圣洁的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今天不在这里提到关于圣的观念的问题，我在台湾的时候用一个钟头单讲一个题目 The idea of holy， 圣的观念的问题。我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题目，但我告诉你，圣不单是一种这个思想上不同的分别的一种层次，圣也是一种行为上真正把那个层次和性的表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的东西。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爱是圣洁。有许多的神，许多的假神，许多所谓的神，被人认为是神的神，你就多烧香多求他一下，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扶持，得到他的保佑。但是上帝不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就可以随便犯罪，你不要看那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他们一面做礼拜一面犯罪，因为他是基督徒吗？上帝就可以特别通融他吗？没有这一回事。我告诉你，当罪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连他自己要被父上帝所丢弃，所以他大声呼喊 My God, My God,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子与圣父之间的隔绝，那一刹那的中间，是为了担当你的罪，是为了担当我的罪。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再用很多的时间来思想，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非基督徒，无论你是基督徒，神都要以他的公义来审判你所犯的罪。神的儿女，他要管教你，他要鞭打你，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醒悟过来。因为生生之父岂有不管教他儿女吗？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是要你的儿女走在正当的道路上。神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雅各，天资聪明，诡计多端。但是这个人呢，就因为他自己在许多诡诈的手段中间，受了自己的果子，受了自己许多许多痛苦的经验，是自己所撒的是什么种，他就收哪一种果子出来。雅各他的母亲骗他，要他欺骗爸爸，他的母亲叫他说一次的谎话，他讲了一次谎话以后，你以为事情就解决了？不是的，他讲一次的谎话，一个孩子骗一个父亲，结果呢，他有十个孩子骗他一个人，是十倍的报应。他一次讲谎话，结果呢，拉班就十次欺骗他，受十次的报应，十个人的他那见一面，神的刑罚，神的管教就来到了。神说我爱雅各，但是神不能说我爱你就随便你犯罪。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是神以圣洁的本性来爱人。上帝的爱是圣洁的，因为他的爱是圣洁的，所以上帝鞭打人，管教人，用各样的办法磨练人。你说我如果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需要鞭打？如果你没有犯罪，神给你经历各样的痛苦，是要磨练你的心智，使你以后可以更被神所使用。所以每一个人不要轻看自己，每一个人更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每一个人更不要轻看我们承担的苦难。因为未曾承担苦难的人，从来没有成大事；未曾经历苦难的人，从来没有伟大的心智。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他怎么了解别人的困难？没有流过眼泪的人，怎么明白别人的伤痛呢？没有受过创伤的人，很难医治别人。神用各样的办法把他圣洁的爱显明出来，这是神的爱的第二个本质。神的爱不但是超然的，神的爱是圣洁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所以这个爱就建立了你的生命。今天是多少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会讲我爱你这个话，从前四五六岁才开始讲，现在七八岁的孩子也学会了 I love you 这样的话语。但是就多少的人讲这句话，他真正明白爱的意义是什么，爱的真谛是什么呢？爱里面的深度是什么呢？有许多人只有口里这样讲，他讲爱的时候，他所思想的是 sex， 他的思想的是性，他的思想是肉体的交配，他没有真正明白那生命中间的供应。 和人人性里面最伟大的人格中间所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圣洁的爱是建立生命的爱，肮脏的爱是毁灭生命的爱。圣洁的爱虽然给你许多的痛苦，结果把你的人格建立起来；肮脏的爱虽然给你肉体几分钟的享受，把你永远灵魂里面良心的平安剥去了。所以亲爱的同胞，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这一代的青年，我奉主名对你说，你要很谨慎来对付你感情的事情，很谨慎的承受，谨慎的发挥你人间的爱的问题。因为这件事可以把你一生的前途毁掉。你今天有伟大的爱吗？你的伟大的爱，你的深度的爱，需要加上上帝的圣洁。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上帝的爱的第二个性质，第三个性质。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神的爱不但是超然的爱，神的爱不但是圣洁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爱。什么叫做主动的爱？神有他自己的自主里面先发出这个爱情给我们，这个叫做主动的爱。人间的爱不是主动的爱，人间的爱多数是被动的爱，因为人家爱我们，爱到我们不好意思，不得不也爱他一点点，这个叫做被动的爱。人对我很好，我也不得不对他好。如果人对我不好，我就不能对他好，不但对他不好，我对他非常不好。所以呢，这种的情形我们每天看到了。说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从小的时候只懂得受受受，到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会给的时候，我们发现给是很痛苦的。而爱的本身是给的，爱的本身是牺牲的，爱不相当承受的，爱是不相当领受别人给你的好处。我们这个手向里面弯，大多数都感到很舒适，向外面折是很痛苦的。我们受的时候感到很自以为然，认为应该就是如此，但当我们要牺牲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爱有许多痛苦的经验，我们要去经历的。神对人的爱是施予的，神对人的爱是给的。哪里有爱，哪里就给。青年人，当你把爱和德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还没有成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求告他，他就呼召我们的名字。从来没有求问他的人，他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是他寻找我们。在所有的宗教中间，人都盼望寻找真理，寻找永恒的福乐。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宣布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主动性的引领贯彻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他的爱是主动的爱。感谢上帝，上帝的爱是主动的爱。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因为神的爱的感动能爱神的话，我们对他的爱是因为从他领受的爱来还给他们。有一个父亲拿一包糖果回家，他的小孩子冲过来了，爸爸爸爸，眼睛看糖果，口里叫爸爸，爸爸爸爸，眼睛就看那包糖果。这 plastic 糖果包得好漂亮，五颜六色，小孩子就看爸爸我很喜欢你，他眼睛一直看那包糖果。这爸爸说，我买糖果来给你吃，因为爸爸很爱你。是的，爸爸很爱我。那孩子看那个糖果，最后呢，爸爸把这个糖果给了孩子，一拿住，爸爸再会，马上走了，跑掉。爸爸说，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坐在这里，我同你谈。爸爸有没有爱你？有。爸爸有没有给你糖果？有。好，你有没有爱爸爸？有。如果你爱爸爸爸，你给爸爸一两粒糖果好不好？你知道他妈怎么回答？他脸拉长了，嘴巴翘翘的，说，妈妈说，东西送给人不可以讨回去的。妈妈说，如果把东西送了人再讨回去，眼睛会生钉的，所以不可以的。爸爸说要听妈妈的话，我今天特别听妈妈的话，而且转告给爸爸听。爸爸不能喊他辩驳，因为这个孩子辩论很厉害嘛。 所以这个爸爸说，我不同你多讲了，如果你敢爱爸爸，你就跟妈的爸爸一两粒糖果。我刚才讲的话你没有听见吗？爸爸说，我不管，如果你爱爸爸，给爸爸一两粒。他就找找找找了半天，找到最小的一粒，找到最小一粒，就给他爸爸，爸爸我爱你，就把这粒小糖果塞进爸爸的口里面，塞进口，第一给他吃，第二免得他再跑太多一点。这糖果塞进了，孩子跑掉了，跑去哪里？跑去对他的哥哥说，我最爱爸爸，我最爱爸爸。你怎么知道你最爱爸爸？你不相信看，事实胜于雄辩，爸爸口里在咬的那个糖就是我给他的，你看见吗？这是人对神的情形。在中国的西安古坟墓里面有一个墓碑叫做七煞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碑放在坟墓上面。其中有两句话很感动我，他说什么呢？天赐万物与世人，人无一物以道天。天赐万物给世界上的人，人没有一个恩德可以报天。最后七个字是什么？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煞，天赐万物以世人，人无一德以报天，煞煞煞煞煞煞煞，这叫做七煞碑。我告诉你，神对人的爱是主动的爱，那么人的爱呢？人的爱是被动的。老人家做人做多了，懂得主动爱青年，爱小孩子，小孩子的爱还是被动，慢慢的学不成。我们就常常听见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人家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如果人家对我不好，我就比他更不好。你听过这个话没有？有没有？大家说有没有啊？人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如果人家对我不好，我就比他更不好。听过没有？不但听过，你讲过，你讲过这个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还大言不惭介绍自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表示什么？你的爱是非常被动的，你的恨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有时看见年轻人，这个人叫我他们的快快死掉好了，对他错误一点点就要人家死掉了，如果大错你要把他祖宗孙子十八辈子杀光才甘愿。我们的爱是非常被动，我们的恨是非常主动。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爱上帝爱到上帝不好意思不得不爱他的，没有，我们都是神的爱先临到我们的身上。我很佩服这一次筹备委员会，很多年轻人他们用大的信心，就这么大的地方开这么大的聚会。你知道这次聚会费用多少？这次聚会费用超过十多万新加坡的钱，不是简单的。你能坐在这里听到不是简单的。从差不多八个月以前开始祷告，开始筹备，为什么？因为主动的爱在他们生命中间。基督徒为什么去分担当？基督徒为什么去请人信耶稣？他去分担当的时候，人家说没有时间请你的聚会，没有时间。你以为基督徒太多时间吗？不是，你忙他也忙，你需要谋生他也需要谋生，你需要吃饭他也需要吃饭，你有 office 时间他有 office 时间。那神主动的爱感动他，主动的爱激励他，把神的恩典带到你的生命，带到你耳朵的中间。你要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爱是主动的爱。我要再讲一点，我就结束今天的讲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人间的爱是永远的吗？不是，人间的爱是暂时的。虽然我们用了最伟大的名词海枯石烂，不能改变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天长地久同共鸣，我爱情永不改变，但我们不可能。我有七个兄弟，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离开世界，但在我们中国那个家里面有一个照相，那个相片就是我父亲的相片。我有一个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看看那个相片，再照照镜，再看到下面，再照照镜，我感到我最像爸爸，所以我就跑去我妈妈那里，妈妈妈妈，我们七个兄弟里哪一个最像爸爸？是不是我？他说是，你最像爸爸。所以我心里想，如果我爸爸还活在世界上，他一定很爱我的。可惜他虽然很爱我，我三岁的时候他就撒手归天，他不能再爱我了。我的母亲33岁的时候做了寡妇，那个时候她还蛮漂亮的。33岁寡妇是很需要丈夫的时候，很需要有婚姻的生活，很需要有丈夫的父子，而且她有8个孩子，7个男孩， 一个女儿，就在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丈夫离开的世界。刚刚信耶稣一年，丈夫就死掉了。所以人家说，做什么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丈夫好好的；信耶稣一年，丈夫就不见了。所以算了吧，不要信耶稣啦，不要再做礼拜。上帝如果是活的，难道他没眼睛看见你需要你的丈夫吗？我的母亲不同的辩论，她单单信主一年，心情坚固的不得了。她跪下祷告：“上帝啊，我相信你没有撇下我，你没有丢弃你，我相信你的爱是永远的。我要依靠你，我要仰望你，我的眼泪不向人流，我向你。我跪在你面前立志，从今以后不再结婚。你知道我妈妈做寡妇，还好多人来追求她哦。但是她不要，她向神立志，我一直立志，我一直忠心爱你。求你给我力量和智慧，把我的孩子养大，使他们走正当的道路，在你真理中间、神圣的信仰中间被抚育成人，以后可以我荣耀你的生活。”这个伟大的母亲跪在神面前立志，求上帝两件事情：你不要对我太有钱，免得我吃饱了插口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求你不要给我太穷，免得我太困难了，我要偷窃你是虚辱你的名。求主帮助我，给我懂得依靠你、仰望你，过人生余下的日子。感谢上帝，神是听祷告的上帝。我母亲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在诗篇里面说的：耶和华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生养者。感谢上帝，人的爱不是永远的。当你看见夫妻失去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哭哭啼啼、大呼大叫，把丈夫埋葬了以后，有没有跟他去啊？没有，他回家，对不对？多数是如此。父亲不能永远爱孩子，丈夫不能永远爱妻子，只有神的爱是永远的。诗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一篇诗这么伟大，因为里面这一句话把所有的诗、所以最伟大的哲学、所以伟大的宗教思想都变成暗淡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生命的末头的时候，真正陪伴我们进入永恒的不是丈夫，不是妻子，不是父亲，不是儿女，是创造者、救赎你的主。他的爱是永远的。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能见面是上帝的恩，我们今天在一起思想探索人生的意义是上帝的恩。再过30年，再过50年，这一座房子可能还在，你我有很多已经离开世界，你要走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要介绍你，有一位真神，他启示了自己，你超自然的神把超然的爱赐给你，有位圣洁的神以圣洁的爱充满你，有位主动的神他先爱你，有永远的神要把永远的爱放在你心里，他弃下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为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受苦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困难，担当我们的刑罚，担当我们的审判，担当我们的咒诅，承担我们的罪恶，在父面前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永远的爱就从他的钉痕中间这个宝血流出来。当人以钉子把他钉进去的时候，那一秒钟同样的时间，那永远的爱就这个宝血流出来，赦罪的恩典就临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把永远的爱带到人间，耶稣基督把永远的刑罚承担在自己肩头上，耶稣基督把神永远的愤怒抹掉挽回了，耶稣基督把律法的咒诅、死的痛苦解决了，叫信靠他的人享受赦罪的平安，享受永生的盼望，享受与神的和好的喜乐，享受救赎的恩典。今天晚上这样的爱临到你，请问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来，对你的上帝说：“上帝啊，我从前不认识，我误会你，我误解你，我随便猜想你，我现在知道你是超然的上帝，你是创造时间空间的上帝，你是永远的上帝，你曾经借着基督把这伟大的爱带到人间。今天晚上我愿意
回到你面前，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你今天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二爷说，他的灵就在那个心中工作。今天晚上，你可觉得得救了？我们低头了。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今天我受你的爱的感动，愿意打开我的心，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愿意接受你的生命。求主拯救我的灵魂，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的爱感动我，感化我，改变我，充满我，引导我，使我重新整作起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离开黑暗的权势，离开罪恶，归向您的名字下面。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要开始解答问题。我昨天回去稍微看了一下你们的问题，我相信是很多非基督徒所写的，虽然你们的问题里面有的问的口气好不客气，但我很了解，因为我从前比你更不客气。我们低头祷告。上帝啊，我们求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求你的真理感化我们的灵，求主引导我们进入你吃不透的奥秘，你丰盛的真理同你所启示的道理。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虽然你已give me the step， 虽然你以这世界的奥妙升级的次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不是证明，我没有用这个名词，全本圣经没有上帝需要证明这句话，全本圣经也没有证明上帝这个名词，只有上帝显明他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宇宙的秩序，你看见身体的奥妙，你看见大自然的安排，都是神显明他的智慧，而不是人证明上帝。又怎么样能够断定这个世界不可能出自自然呢？你自己没有死过，你也没有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出于自然而继续保有原有的秩序和系统呢？不要忘记，你我都是人，我没有发现我是神，我也没有发现你是神，我们本来是人。今天的讲道部分解答了你的问题，对不对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认识超然的事物，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超然了，我们今天认识永恒的事物，不是我们已经进到永恒界里面，那是永恒界的启示临到了我们，我们才认识这位神。神自己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我们才认识神是圣洁的，是超然的神，而神自己启示我们他的救赎，我们才知道他的救恩是怎么样。而有关于自然的本身，是不是自然的，是不是需要受造的，刚才已经在讲道中提出来，请陪谈员不要在前面走。现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所有的陪谈员要移动，请你绕一圈到哪里去，因为上帝为我们造了足够充裕的空间。我是一个小生意人，时常为了逼债而烦恼，别人不还或者拒绝账，这个紧逼得不得了，又怕影响基督徒的见证，怎么样的？为了追债而烦恼。那如果你不是借债的人，而是你把债借给别人的人，我为你感谢主，你不是一天到晚借债的人。因为圣经的教训，无论什么事，无论对什么人，我们都不要欠债。那么你说人家借我就欠他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把债借给人，你就有非常的智慧与外人交往，不要以为他是基督徒随便借给他，你不要以为他是可信任的就随便把债借给他，我们要看必要的时候才能做帮助人。你手中有余的，你就要分给那些需要的人，而你需要的人是哪一个人，你就应当有很大的智慧去了解。基督徒不要为了放在体力得到很大的利益，而随便把财产和你存续的很多东西随便丢在你手里面。这个世界是很不可靠的世界，一个人在动乱在贫穷的中间呢，很可能完全忘记道德标准，所以你要非常谨慎，你非常小心。 圣经不告诉我们做一个好人就够了，圣经要我们做一个又好又有智慧的人。有良善没有见识不是圣经的标准，圣经要我们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人。今天教会讨论做仆人的做服侍的只注重两样，忽略的其中更重要的一样就是见识，没有见识没有智慧的人，他的良善很忠心会做出很很蠢的事情。你现在把债借出去了，你绝对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就随便让人欺负你。如果做基督徒是可以对人家随便欺负，也不能反不能还击，也不能控告别人，也不可以为自己申冤的，我就不做基督徒。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就很愿意用这个曲解圣经的办法来出卖自己的情义。圣经说你的善行不要叫人评判，表示人随便讲讲坏话你不能随便忍受。如果你承认不反抗，你也不在自己为自己辩护，你以为你灵性很好，无形中你承认你犯了罪。耶稣基督受恐告不是为罪行，是因为他的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耶稣就不必再为自己辩护。但如果人家说你犯奸淫，你没有，你又不讲，你就好像是，那就等于你犯奸淫了。那你就笨了，你还以为你效法耶稣，傻里傻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善行让人家回报。耶稣基督被打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边打了，这边还没有，请你再打吧。耶稣说：“我如果有错，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不要当他的一面之词，他们一些的词句就完了。那打你右边的人，左边的给他打，那句话怎么解释呢？那句话，那句话最重要的原理是说，基督教的伦理是主动性，不是被动性。当他打你右边的时候，是你被动给他打了；当你是再打的时候，你是主动的。所以这表示基督徒的伦理就是主动伦理，不是被动伦理。你先抓住那个重点。那么耶稣讲完那一段说听见我话就去行了，所以哪一个人读了那一段圣经就要行道而不是违背道。如果有一个人读了那些圣经你专门打基督徒，他就该死，因为他读了那一段他就要行，不是去打人，他要被打。所以凡是读那段圣经的都站在被打的地位，不可以去打人的地位。一个人要欺负基督徒就拿圣经来欺负基督徒，这种人把他抓进去警察抓关监牢更好。所以我不能随便把基督教的伦理随便解释，把它原则弄清楚，事是怎么做的要弄清楚。圣经讲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两里路，为什么呢？因为罗马有一个规矩，就是罗马军兵拿着金鞋，都拿着这个击中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负担太重，所以凡是罗马统治之下的人都应当顺服兵丁，替他走一里路。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医生的？请你举手。有病人需要你，这是喝圣经的。林医生，请你站起来，离开你的位置。后面两个飞到飞的弟兄姐妹会带你去找病人。就走到这个中间好了，才知道你医生在哪里。走到这个中间去好了。好，现在大家看我，我是另外一种医生。有一个牧师搞糊涂了，他问我到底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找医生呢？我说你做牧师这么久还忘记耶稣的话，耶稣说有病的人用不做医生，所以耶稣赞成了，没有病的人用不做医生，有病的人用不做医生。啊，今天很多人解释你解得又神又妙，结果人家莫名其妙的事。好，第一里路是应该做的，因为罗马的法律，但是等到第一里路的时候，你做你是在被动的地方，走一里路你就走了，走的时候你是奴才在统治蹂躏在铁皮之下，没办法反抗。走到第一里路的时候，第二里路你说先生你很累，我想再帮忙你一里，那个人不可以强迫你，因为他知道律法到那里为止，这法律停止在那里的，不能再做了。你第二里说我替你帮忙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他说不可以的，这个不可以，不要讲，我要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你拿这个东西很重，我要帮忙你，你的路途还远，这样你就变成主动的人，你就可以用爱影响他做基督徒了，你懂吗？所以那些圣经是这样解释的，你不要来个打理这个，你说这边还没有钱再打，你傻瓜。请问要是一个曾经信靠主的人，因为家庭反对，后来他也立了主，也不再追求耶稣基督的，请问上帝会离开他吗？还是永远他救的吗？或者永远离开他？你怎么写给我用这样的纸呢？没有礼貌。有的人写字吵得不得了，有的写的纸皱得不得了，你说我找不到纸。好，本来诗歌里面都预备给你们写的，以后要修习礼貌一点。一个人已经信主了，后来遭人反对就离开主，他现在能不能永远得救？ 我告诉你，待人敬重不是单单举个手简单就好了，还要从他陪谈，还要照顾他，造就他，这叫做信仰尊重。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提过你一件事情，就是替初信主的人制造一个有团契性的环境。我在讲的是替刚信主的人制造一个有团契性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得救以后，不要让他孤孤单单过基督徒生活，要马上介绍他在附近的中间有一些的基督徒一同在那里有交通，一同有团契，这样他就不容易再跌倒。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他也呼召安德烈，使他回家去的时候，两兄弟可以过一个交通的生活，就在他的家庭中间建立一个小团体。耶稣呼召了雅各，也呼召了什么？呼召雅各同行啊，彼得和安德烈是兄弟，雅各同行啊，约翰也是兄弟，是制造了一个团体性的环境。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回得救了，建立信主，回到他们自己原有的地方去的时候，很可怜，他们孤苦伶仃的失去了信仰。所以团契是要紧，一个人的祷告上帝垂听，但是两个人的祷告可以形成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两三个就是小团体 small group small cell， 这三个很要紧的，从这里去发展他们信仰根基。请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既然知道人会犯罪，那么为什么还要造耶稣来拯救？不是很麻烦？是很麻烦的，就解答你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上帝但知道人会犯罪造人，上帝知道你会犯罪问题还要大你的，实在是很麻烦的。上帝造人并不是造一个机器，上帝造人也不是造一个 robot 机器人，上帝造人不是造一个非自由无道的基础的这个人，上帝造人能造成一个神形象，很复杂很奇妙很深奥，有许多功用的人性。所以人里面的永恒性、道德性、真理性、叫理性、德性、恒性、悟性、纯性、自我救性，这些伟大的本性都是神奇妙放在人里面。但是人的被造的目的不是单单为犯罪，所以虽然知道人会犯罪，神还要造人，给他有救赎的功能。你们明明知道汽车很危险，会翻车，为什么还要造汽车？因为汽车不是为翻车用的。大家说，汽车不是为翻车用的，虽然会翻车，心态、整它，从头改变它。人的犯罪，人还是有道德的义务，神继续造人。亚洲国家不能接受难民，有许多的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等，这些是不能忽略的。你赞成吗？我当然赞成。最大的因素没有真正的爱，不必多讲。你以为美国人都很有钱吗？你以为美国人钱多得不得了？我有一次在美国机场看见很多 DC-3 的飞机还在用，你知道 DC-3 吗？ Dakota 几十年前的飞机，你坐在里面，飞机的窗一整动的时候，差不多整破你的头脑。那样老的飞机美国人还在用，我就知道了，他们所以会成为富裕的国家，他们总是借鉴。今天很多人一想美国一定是富有的，而英国一定是富有，美国有很多的穷人，我看相信美国的穷人比新加坡整个国家的总人数还多得不得了。在三年前 Texas 泰勒有十多的这个老人家热死了，因为泰勒而死。十以前呢，政府为了怕他们太热，送了很多电风扇给他们，他们也不敢插电来用电风扇。为什么？因为怕插了电，虽然有电风扇没有钱还电费，结果就死了。你的因素一大堆，不成因素的因素，整个东方这个爱的观念太差了。我不是说爱就可以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有那个样的罪恶，不是，因为神的爱和圣洁公义是连在一起，我们不能分开的。感谢上帝，神是神，所以他启示的真理超越所有人间的文化，所有人间最高的哲学。我研究这几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和圣经的真理相比，就是万分之一。因为不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量的差异，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本质根本不同。孔子最伟大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用稽核学、代数学来看，就多了两个字。耶稣最伟大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不是你不要人怎么待你，你就不要怎样待人。所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足勿复复得正，对不对？这个完全不一样，一个主动的一个被动。你己所不要，不要给人，消极的不得了。耶稣基督，你要怎么样你就怎样待人。这里一个 micro， 这里一个 speaker， 哪边一个 speaker， 这两个 speaker 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们都是交际性 static， 没有 dynamic。人之所以是人，有人的主动性，即所欲施于人。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时候讲一句话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千万不要以为能把我杀死的人，就可以把我的生平随便对付，使我不存在。死不过是一扇门，把我带到永恒里面。苏格拉底太伟大了 ，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日本人就用这个字做了一个手表叫 citizen。他的广告说 ：“Socrates，I a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耶稣基督讲什么？他不是说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他说 Go into the world， let all the world become my citizen， 是万民做我的民主，或者我是世界的公民，让世界所有万族的人做我的公民。你怎么相比？你把孔子最伟大的话，这个释迦牟尼最伟大的话，从耶稣基督的话一比的话，你就知道不能相比。现在这不是比较的问题，严格说宗教比较学这个名词不大适用于把所有的宗教和耶稣的宗教做一个比较，只能说神的真理与人真理我们怎么样看它本质是怎么样不同的，从本质去比较或者从分量去比较。请问上帝为何不会预先知道他会后悔造人？谁告诉你？你不了解什么叫做后悔造人，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当作你中间的后悔。最近有一个牧师呢，在印尼，人家接待他的时候不给他喝咖啡，也不给他喝茶，也不问他要不要茶要不要咖啡。后来那牧师对我说，他们接待我也不错了。我说怎么说？他说他们爱我是爱人如己嘛，因为他们自己不喝咖啡嘛，所以也不给我喝咖啡，这爱人如己嘛，爱人如他自己对自己很苛待，就苛待苛待别人，这叫做爱人如己嘛。今天你对神的了解的认神如己呀、啊、你怎么认识上帝？你自己所认识的名词，你的上帝就是那样。圣经所讲的神后悔造人的意思，不是向你做出什么糟糕了，那灾祸满你走了，金价火后了，不是那个意思。圣经借用人的名词，把一种最痛苦的经历表达出来，就是神很痛苦看见人犯罪，就像你后悔的时候那样的痛苦。不是说神真正后悔，哎呀他此生不知道，早知道就不这样。如果神是一个早知道就这样，不早知道才后悔的话，那么那位神就不是全知的，也不是超时间的。所以如果你这一句的话在另外一节圣经看，你会发现有另外一种很奇妙的这个光照会来到你身上，就是在撒摩记上提到的，上帝不像世界上的人，他绝对不后悔，这是神的本质。他现在说他后悔立你做王的，绝对不后悔是神的永知，神的全知。什么意思？他后悔立你做王是他现在的痛苦。人的名词太有限了，不得不借用有限的名词把无限的神表达出来。所以圣经自己说，不要单单明白字句，要明白经意。那边后悔的意思就是一种很特殊的转动所产生出来的感情的意思。现在你们都在我前面，当你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的椅子转转转转转转转，我就慢慢感觉，哎，怎么你不在我前面了？后来我说，为什么你们转到我后面？你说你神经病，你自己转到我的面前，照样。当人离开顺从神的道路，走到背逆的方向的时候，神的审判来到，人就说神的后悔了，他从前对我好，现在对我不好。当你离开背逆的路线，回到顺从神道路中间，神的慈爱在临到你身上，你就是耶和华为你的仆人后悔吧。前四年或者前三年，我在这个我讲剧场讲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事情。神的慈爱公义是两条永恒的平线，这两条永恒的平行线，当你进到顺从路线中间，你就享受他的恩爱；你离开他顺从路线，他背逆的中间，你就受他的审判。那就神啊，你转变了，你从前对我很好，现在你要审判我，你后悔了吧？那是神公义慈爱中间的调转，这个调转并没有改变神，是他本来永远两条平行线永恒的存在，是这个意思。最后一题，请说明耶稣道成肉身的问题，他有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有犯罪的可能而没有犯罪的行为。我现在打了三天的钱，我在洗面堂发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没有犯罪的可能，那么他的得胜是假的，他受试探是玩把戏，他所有的行动是一种欺骗人的骗局。耶稣基督进到肉身之中，凡事受试探，他在肉身中间大声哀哭，求救他的原始的上帝，他在肉身中间依靠上帝的话，他在肉身中的慈性人的地位，他不是站在神性里面受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耶稣站在人性地位上受试探。 所以他的人中间担当的人的软弱，凡事与人相同，只是他也有犯嘛，对，所以他成为救主。他到底是神或者是人？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有神性，他有人性。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他就没有办法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就没有办法代替神施行救恩。他的人性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他的神性彰显神大能。最后一样，如果耶稣不是人，他就没有办法死，就不能代替人；而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不能复活，不能拯救。为了代替你的罪，为了除尽你的罪，为了把新的生命赐给你，他又是神又是人。因为这样，所有的宗教就没一个教主可以与他相比的，因为所有的宗教不过是人，他们到神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人间做人，拯救人。我盼望你们好好思想，坚信接受他。除他以外，有新的宗教没有一个救主，因为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等低头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感谢主？这个问题我明白了，我愿意多思想，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中保作为的救主。有这样的人，把手举起来就放下。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的救主，请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举着就放下去，感谢主，我放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你的道一发光就照耀人的心。求主您圣灵继续工作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同胞、我们亲人的生命中间。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还有新的问题没有解答，求主继续施恩向我们说话。明天的聚会，求你彰显更大的荣耀，叫更多的人归向你的名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